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分享这段经文呢。你看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谁？以撒。好，以撒很特别，因为以撒呢，他的爸爸叫做亚伯拉罕。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亚伯拉罕，也提到以撒，但是你发现圣经里面提到的以撒啊，是没有什么事情做的。亚伯拉罕呢，他有很多事情。亚伯拉罕要什么？祖坛。亚伯拉罕呢，怎么样？还要离开那个他的本地本族，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他要每个地方去祖坛。然后亚伯拉罕面对什么事情呢？他最后还要献上以撒，就是那个小朋友。好，所以以撒有一点后知后觉的，因为在孩子的时候要被献的时候，他还问他爸爸：“哎，财都有了，但是献个祭物在哪里？”他爸就不能跟他说是你啊，哦，不会，所以他还问这个问题哦。所以你看他走了那几个还不知道，他知道去献祭，他看不到羊羔哦，所以他自己好，哦，就是这位以撒，看这位以撒长大了哦。在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呢，有很多事，雅各也有很多事。好，哦，雅各篇幅也很多，讲雅各怎么样骗人家啦，然后又被骗哦。然后呢，雅各呢做很多事情，所以呢你会发现，可是只有独独这个以撒呢，不是。所以我读了一本书很特别，它叫做《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》，那是尼托森弟兄写的，他写到里面，他就提到以撒是什么人物呢？他代表儿子来承受所有的产业。所以亚伯拉罕有很多个产业，但是这儿子就好好当儿子好就好了，就是怎么样专门花爸爸的东西就可以了。所以他也学他爸爸，他爸爸足坛他也足坛，然后呢他爸爸挖井他也挖井，但是只挖个井是他爸爸的井，哦，所以呢很特别。圣经描述的以撒呢，就是很单纯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子。其实他代表你是这样子的，你生命刚说有过神给你的产业，给你父亲的产业，甚至在教会没给你过产业，你要不要去得那个产业呢？还是你要白手起家呢？聪明，跟隔壁说聪明的人就是当富二代，要当有钱的，不是，要当聪明的富二代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来解释这个聪明富二代怎么当的。好，所以特别呢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这是一段以撒跟井水跟井的故事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因为其实在年初的时候我就很有感动讲这篇道，只是那时候还没有成型，我就觉得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在去年我们在寻求今年的年度的计划的时候，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迎接大君王来到我们的城中。所以我们就想说，那怎么迎接呢？所以我们在今年有一些计划，比如说我们要再次又要推动个21什么天的禁食连锁祷告，然后我们还上半年还有一个24小时的，哦，我还想到那一幕太经典了，有人在跳赞美操，哦，好，跟隔壁说24小时又要到了，哦，上半年有一次，下半年有一次，哦，好好，所以呢我们用的这些就是要迎接君王来到。还有呢，我们透过 KOK 训练，我们好像在这里支搭大卫的帐幕，我们要来回应神。但是我就想说，神好像不够，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应该我们来处理？后来我就明白，他说基隆教会是一个神有产业的教会，我们有一口井，那口井可以流出活水的泉源，但是好像泉水有流但不多，我们没有完全塞满但是不多，好不好把其他的石头搬走，甚至这泉源可以容更多，因为以前只流到基隆，所以我们在基隆四处建立什么堂会，但不小心就流到了新竹，又不小心就走去了台北、缅甸、欧洲、马来西亚、香港，又不小心还没有什么不小心，全世界都可以去了，又不想派了一些宣教士，又不小心有一个人又要去北美，哦，要对栋梁祷告，他叫去北美，哦，你要讲很多道吗？还是王世平可以领？林志平啊， 各位有好，所以要为他祷告。好，所以我们发现很多的事情就在我们教会当中发生，可是呢，好像泉水还不够深，不够多。所以跟隔壁说，我们今天要来挖掘。结果在某一天，不是4月20号、21号，我刚花莲的马太安去聚会。去聚会的时候去，其实我听闻过这个马太安教会，就是那些原住民他们早早就起来祷告。但去了以后呢，那一天发生一些，两天发生很神奇的事。20号下午，晚上的聚会呢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台上就是青少年跟成人一起敬拜，带敬拜，我就觉得哇，可是一上去他也带敬拜就不一样。我说好像有事情要发生，所以真的那一天晚上就可以要有全员要流出。就隔天的早上就疯狂了，因为他们说这里有水井，我们要大家一起来挖，这个教会有古老的水井，大家说在哪里，不是在讲台，就是大家挖，所以开始挖了。所以本来是这样挖，请大家这样动作，好，先是性格行动就这样。后来说石头太大了，两个人一起挖，后来四个人一起挖，把石头给我走。好，但是他就表达泉水，可是弟兄姊妹，神说的一定是真的，这马太安教会有泉水，这马太安教会被称为阿美族的耶路撒冷。原来这一个教会第一个信，第一个牧，第一个阿美信主的在这个教会，而这个人呢，他就去了淡水呢，接受了神学的训练，回到花莲复兴这里，光复这里，他就建立了这个马太安这个教会，第一任的牧师。当时他们广场可以有5000人在那里聚集祷告，然后把福音传给阿美族的每个部落。他们有全员，我想说那我们教会也有全员，因为我早就在想这件事。所以后来我们去了四川以后回来，那个小佳姐突然就来跟我说，你知道他曾经讲了一篇道，他很少跟我讲那个道的内容，他还是过来说，我曾经讲我觉得很棒，什么，然后曾经在讲基隆教会的什么产业，他讲到少数分布老师，我们怎么样基隆教会给他开阔那个产业，他讲我们有一个产业叫传福音的产业，好，他讲了很多细节。好，有些我说好，没听过，其实我听过，可是我还是很感动，我说感谢主，我里头真的有深深一个感觉，就是原来我在一个伟大的教会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在一个伟大的教会里面，不是建筑物，也不是牧者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上帝，但是我们却有一群弟兄姊妹跟牧者愿意顺从神的心意，走进那伟大的领域里面。讲的不是这个主体，讲的是你我，是伟大教会的一份子。你在伟大的教会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只有一件事要做，就给你懂得去挖掘这古老的井水，让你的生命不一样。这个以撒很特别，他好像是在做挖井的事情，可是挖井面代表很多个意义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跟你分享，第一个段落在12节到17节，12节到17节，你会看见这里描述一件事，他说描述这个以撒呢是有钱人，产给了非常的什么，是财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说他有一块地，以撒有一块地，就让他去耕种，那一年有几倍收成，百倍，那也就百倍的收成。而且呢嘛，怎么样，他圣经的描述是什么呢？他就是呢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好家人，大户户。因为种地就会赚钱吗？我这次去尝试，刚好碰到一个弟兄，然后他是一个教会弟兄，然后呢我们刚好下那个午后一阵雨，很大的雨，所以我们只好去躲雨。躲雨的时候就来跟我就就跟他分享就是聊天。我说他以前做什么啊，他说他以前是黑手，然后后来那个 退休，然后讲讲到家庭，然后讲到我说你现在做什么？我、哦、现在、哦、就是我刚好有一块地，我就在那边种地。然后一开始呢，我都是种那个槟榔，种槟榔。他后来去槟榔的那个价钱不好，所以他觉得种槟榔这样赚不了什么钱。好，他后来就看见那一年呢，那个柠檬啊，一斤哈、哦、要一两百块。好，他说就种柠檬，结果他把槟榔树全部砍掉，然后种柠檬树，然后就种，那柠檬要两年才能收成，所以隔两年以后，他就开始要收柠檬的时候，哎，柠檬就变一斤啊十几二十块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把槟榔树砍掉，全部一起种柠檬，所以呢，那个产销过剩，所以就这样。他说：“哦，真不知道要不要采，因为采了又人工又就是那个工钱就不够付。哦”所以呢，就发现，所以他就说，他就最后看一个结论，他说还是要靠天吃饭。靠天吃饭就是这圣经说的。他说以撒虽然是如此，看以撒。为什么有百倍的收成呢？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。来跟我说，耶和华赐福给他。所以是神赐福给他。所以以撒其实你会发现丰盛都在上帝。你勤劳吗？你很认真？我知道你很勤劳，我知道你很认真，但我肯定告诉你，不会因为你勤劳你认真你就真的丰盛，不会。如果上帝没给你机会，你一点机会都没有。因为勤劳就可以丰盛吗？但是我不要告诉你，不是告诉你不要勤劳，我不要听错，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所有的收获都从上帝那里来。你若在恩典以外一直来勤劳忙碌，你是虚空。但是你若在恩典之内，你一直对准神，你愿意来勤劳，我要告诉你得到极大的丰盛。神量给你我很大丰盛，不止在以撒，也在你我的身上。所以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很特别的，就是呢，以撒呢因为赚了很多钱，变成那地的大户，所以有一个人叫亚比米勒，就是那非利士王，他就怎么样嫉妒他，跟隔壁说嫉妒是很恐怖的事情。有多恐怖呢？有这么恐怖、哦、这不是那个什么铁丝玉玲珑的，好，多恐怖呢？恐怖到一个地步变成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嫉妒到一个地步，我用不到你也不能用，那井就把它塞住了、哦、你知道所有在旷野地区水是最重要的，结果他自己不用嘛，这非跟隔壁说非利士人真在笨，非是很笨哦，笨哦啊！为什么？他我不用嘛，我没有用到，因为这是以撒所割金嘛，所以他说我不用，然后连你们也不可以用，这叫嫉妒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在教会里面。为什么是他可以在前面带敬拜？为什么是他可以当小组长？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？为什么他讲话就有人听？为什么他意见是意见，我的意见就不是意见？为什么说话没有人听？为什么他过那么快乐？为什么我过这么愁苦？为什么他长得美丽，我长得那么帅？不是啊、哦？为什么那个比较的心出来，或是嫉妒的心出来，你会发现？他就塞住了那个井水，所有人都不可以喝。丰盛从上帝来，但是所有的败坏从人的心开始。你说我成为基督徒，我不会这样。我跟圣灵又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知道他们里头有很多个搅动，你怎么样回应呢？教会为什么会有一些没有办法把那个爆发力彰显出来呢？就是井水有东西塞住。 今年元月如果不去清淤是没有办法的，井水在那里，如果今年元月下来，很多东西是会塞住的，所以你常常清它。我要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做挖掘的动作，不是只有生命力道丰富，连你的物质都可以丰盛。以撒他的丰盛之旅，第一个阶段他发现他父亲的井被塞住了，所以亚比米勒要要求他们离开，要求亚比米勒说什么？因为你们很强大，所以请你们离开。跟隔壁说这句话很矛盾，如果各位休息站起来一下，若罗明浩假设他休息说离开我的视线、哦、罗明浩你敢吗？啊，我的意思是说呢，他那么强壮威武，你怎么会赶他走呢？所以那个亚请坐，所以亚比米勒说你很强壮我赶你走，很矛盾对不对？所以亚比米勒心中想的是什么？我比你强壮啊，你要不要走啊？所以以撒就走了、哦、好，这是我在这里看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以撒就走了，好，以撒就离开那里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。好，所以第一个第一段呢，要来跟你弟兄们来分享两件事。第一个就是你有神的赐福，你就会昌大，只有这条路。你若不再走在神的恩典福分里面，不要想，因为神已经给每一个人有福分，但你若不走就是你拒绝他。第二件事，如果有罪人的嫉妒在其中，有比较的心容许在其中，就会塞住那活水井。其实以撒要不要走？当然要走，他牛羊那么多都没有井水了，走不走？当然走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没有办法，他也只好走。第二段呢，我们再分享一件事。第二段呢，跟隔壁说，非利士人变聪明一点点了。第二段呢，以撒就来到，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。刚刚父亲亚伯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，因非利士人在亚伯罕死后塞住了，以撒就重新挖出来，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以撒挖个井，重新把那些井水挖出来，井挖出来，而且这挖的是他父亲所就是被以父亲所挖的井，被非利士人塞住那些井。所以以撒呢就去支取他父亲所给他的，虽然被塞住了，他重新挖出来。挖出来以后我们就发现呢，哎，开始出现一些事。他后来每挖一个井，就有人非利士人就来跟他争吵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用透过呢，他就重新帮那些井命名字。所以这有三个井，就有三个名字。所以我们用这三个名字呢，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。第一个名字叫埃瑟，埃瑟的意义呢，就是增进、相争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开始该告诉你，你挖了这井，所以以撒就说：“好吧，你要跟我争，我就让给你。”后来呢？更奇怪的不是更奇怪，更厉害的，这些人呢，他挖了第二个井，挖出来以后呢，那些人又来争了，所以他说又让给你，因为他说西金亚的意思就是仇敌，就怎么这么多仇敌啊？好，所以以撒又怎么样？又让这个井就走了，直到第三个井他挖出来以后，发现哇，没有人来争，所以他叫利和伯，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。那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你想以撒是怎么样的人？有人就说呢，这个富二代很软弱，怕事，所以呢，人家来跟他争，他就让他。哦，这是一派圣经学者的说法。另一派圣经学者的说法是说，这以撒哦，实在是富二代，好，好像有一千万嘛，给一百块也没关系。好，有一千万嘛，给一千也没关系，反正还有999万9千。好，对，好，哈哈，但是呢，没关系。哎，有一派学者，好，有另外一派学者， 我也不知道是谁，但是我赞成这一派。好，我认为以撒是真儿子，他真的明白他父亲有多大的产业。谁会斤斤计较呢？有孤儿心态的人会斤斤计较，因为怕抢不到。你有没有跟别人坐在一桌吃饭的时候，你发现他还没吃之前，他的饭上面满了所有的菜，因为好吃的都夹在这里面了。那现在呢，喜宴不是还有什么？前面还有一个小盘子，各位，本来小盘子是要放什么的？放骨碎、骨头零碎啊，结果充满了所有他要吃的菜。为什么？各位先让他自己的盘子里面来。为什么？害怕吃不到嘛，孤儿的灵，所以会增进，会比较。可是呢，以撒是真儿子，他说我就给你，因为我的上帝知道我有需要。给了一次得寸进尺，又给了一次吃人不吐吐头，假人告告，对不对？哦，还要第二次。但第三次没有人来争的时候，他既然这样说，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处，他说上帝给我。所以第二段呢，我就来跟你分享的时候，就是他等候，因为他说耶和华现在嘛，从现在开始我开始进入更宽阔之处。你的态度，生命里面你愿意来等候上帝的作为吗？你愿意让上帝的作为临到你生命里头，你不断的生命更新跟长大吗？以撒这样做，他明白不是他自己去赢取，而是神给他的。他的丰盛第一条路是他父亲的井被塞住，他丰盛的第二步路是他把他挖出来还被人家抢走。他现在他要进到第三步，你会发现这些非利士人更聪明了，所以跟隔壁说非利士人更聪明了。所以这段经文告诉你非利士人很笨，然后慢慢呢就怎么样，稍微聪明一点，最后就更聪明了。为什么你会看见这段经文？哎，亚比米勒居然跑来了。好，那为什么跑来呢？因为发生了一件事，在23节，以撒从那里上个别示巴去。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：“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必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使你的后裔繁多。”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。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好，其实这段经文在这里结束。接下来26节到32节，33节是25个注解，听明白吗？为什么是注解？因为他在解释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别示巴，因为发生了一件事。发生了什么？原来那个亚比勒就跑来了，带他的军长跟朋友来了，来告诉，来找那个以撒。以撒说：“你为什么来呢？你不是恨我，所以把我赶走吗？你怎么来找我呢？”然后他们就说：“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就是非利士人他们看见神跟以撒同在，这叫做聪明的非利士人。如果你可以看见神的同在，而你跑去做一些回应。”你才是聪明的人，这非是被聪明了。所以他们跑来干嘛呢？跑来干嘛？立约。他说呢，你们越来越怎么样，然后他说我们不如两下彼此起誓，彼此立约，你不要害我，正如我没有害过你一样。哦，讲到这里还可以接受，但是下面呢，我就觉得这人就是有一点无耻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呢，我 一位的后代，后代哦，然后我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。就是当初他把他赶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看我个后代，你把你把人家赶走，讲得那么好听，说我以前没有害过你，好是这样。”所以又发现一件事，他害怕了。他上一件上帝跟他同在，彰显出来，他害怕了，所以他赶快跟他求和说：“不要害哦。”然后呢，就在这块地方，在上帝向以撒显现的地方，他们雅各以撒做了三件事。有一件事就是很重要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什么挖井，一个新的井。这井不是亚伯罕的，这井是以撒自己挖的。为什么这井是以撒自己挖的呢？因为这个井叫做别示巴。什么叫示巴？示巴在圣经里面原文的意义叫做七倍。这井挖了，这井就有七倍的井水，一口就够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刚他回应上帝的时候，神向他显现，他开始持续进入丰盛里面。神向以撒显现，就在别示巴这块地方。他怎么跟以撒显现呢？他说：“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。”从那一天开始，所有以撒的后代被神遇见的时候，神会跟他说：“我是你祖父亚伯拉罕，你父亲以撒的神。”你懂那意思吗？甚至我描述的是告诉你一件事：因为以撒遇见了主。遇见了主以后呢，神向他显现，他就告诉以撒：“我跟你父亲亚伯罕所立的约仍然存在，你的后裔要成为昌大，这是我向你们家属所要的、所给的应许。你仍然承接这个应许，承接这个命令。今天你欲重新遇见我，我要告诉你，我是你的上帝。这个井是新的井，所以以撒在这里做了，他父亲也做个动作来表明。”他跟上帝关系，哪动作，哪三个动作呢？第一个动作叫做足坛，在上帝向他显现的地方，足坛。足坛代表你向上帝献上感恩的祭，足坛代表你向上帝献上主权的祭。感恩很简单，你每一天呢感谢上帝 OK， 但重点不在感谢，这样显示我来回应，告诉上帝说：“你说的我听懂了，你跟我父亲所立个约的应许，我愿意进去，我委身在这个约里面，我要进入那应许里面。”这叫做足坛。回到基隆教会来，我就要问你一件事：你委身在这间伟大的教会吗？你要把你的主权献在这里，跟主说：“我看见你，我在这里愿意向你回应。”这叫主坛。一个献上主权所要做的事情。当以撒做这件事以后，以撒又做了第二件事，叫做支搭帐篷。帐篷是要干嘛？要住的。在住在哪里？请问你要住在哪里？我最近有听广播，他说：“哦，你要买房地产，要买三个原则才会增值。那三个原则叫做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， 就地点。什么地点？交通便利的地点，文教区，生活机能好的地点，绝对会增值。”可是我现在要说的不是，是你要住的。你要住在哪里？你到底要住在哪里？你想，哇，这里不错，外邦人说风水好，你要住在哪里？昨天那个石曲元，他爸请他上来说：“你要不要祷告？”他在上来参加特会最后祷告，然后思远在前面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 哎，我可不可以不要躺下来？因为看看大家躺在那边，我可以不要躺下来。祷告的时候，我可以不要躺下来。然后他爸就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我就说：哦，是这样的。如果耶稣要你躺，你要不要躺？嗯，要躺。如果先因耶稣不要你躺，你要不要躺？嗯，那就不要躺。嗯，所以重点是你要不要躺，不是嘛？重点是耶稣要不要你躺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好，所以他明白，重点是什么？如果神要你躺下来医治你，刚刚 OK 啊。几个礼拜前，我儿子跑来跟我说，我欢乐的时光结束了。我想怎么一回事？因为呢，原来一放暑假他就回到台中啊、哦、娘家去，所以很快乐。哦，他说台中有 U Bike 哦，所以他有悠游卡嘛，他就可以骑 U Bike 哦。然后呢，他说台中他又去参加，他就一个不知道是运动中心还是什么，就是他里面的设施有那个滑板场，然后免费给你用滑板，还有全套配备在里面玩。所以他去的时候没有人，所以他就在那边滑到学会滑板，学会蛇板，哦，抓几天就会了，会以后就是每天在那边滑，每天那样滑，然后勾怎么样都不用钱。那后来人多了以后呢，就每一次滑绳滑五分钟，哦，他就觉得滑完五分钟还没兴趣，就回来要排队，哦，是这样，哦，所以他回来就说我快乐的时光结束了。接下一句他说，我们可不可以住基隆，啊，不，住台中，哦，好，好，哦，这小子原来想住台中，哦，好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哦，是这样子的，若上帝要你住台中，我说如果上帝要你住基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该怎么办？他说，嗯，该三秒钟嘛。他说那就住基隆。好，这样。我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没有。他过了 几秒钟，他说，哦，那没关系，我长大以后我再住台中。好，厉害，他已经想到他长大要住台中。我说，嗯，如果长大以后上帝仍然要住基隆呢？那就住基隆。好，是笑话，但是我也在教他一件事。为什么我们都要随意往来呢？为什么上帝不是我们的上帝呢？为什么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为承担的跟那生命的救赎我们够轻忽呢？我们够随意往来，选择自己喜欢的对象，选择自己喜欢的行业。我说没有，不管一定是要你喜欢的，神的祝福一定在你喜欢里面，但是为什么你不来求问上帝呢？为什么连搬家这件事你也不求问上帝呢？你就看哪里好就哪里走，然后看到不值得我们选择支搭帐篷的地方吗？你为什么不选择在上帝显现的地方来支搭帐篷呢？讲是住在那里，可是他表达的是什么？因为他神会面的地方，所以他自在上不是他个人帐篷，他扩大高一点，大一点，他是摩西过个会幕，他扩大一点是所罗门建的那个圣殿，他最终的是谁？是耶稣基督。你要不要永远住在耶稣基督里面？那是真正的目的。自在帐幕随意自在吗？我就搭在神显现的地方吗？你选不选择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居住呢？你读诗篇，哇，大卫说要在住在耶和华殿宇，哇，很美。那你真的选择住在耶和华殿宇吗？我要说的是，上帝够够今晚要告诉我们的，你怎么支搭帐幕呢？第三个，他就开始做最重要的工作，挖井。为什么要挖井？你要住在这里，你若没有水你怎么活呢？你以为挖井那么容易吗？有一次我听那张启明长老讲到那翡翠湾太平洋那里挖了一口井，就挖到了宝，海底温泉，那水质清澈干净，海底温泉，而且是碳酸氢钠 美人泉。怎么会挖到呢？因为水不是挖就挖，去礁溪可能啊，挖一下就有了，不是随便挖个。虽然台湾是火山带，但是不是每个地方挖就有的，要挖到那个水脉，神显现的地方，他就挖井，挖井，你才可以永续在那里生活。现在告诉我们，你要跟耶稣基督一直连接在一起，一直连接在，你才有活水的泉源出来。不要满足于我现在不错啊，工作很好啊，其实稍微同事间不啊，那个忍一下就好了，有具有个那个忍耐的品格就好了啊。若是这样，根本不是上帝的心。上帝的心是要让你看见，因为这段经文是让别人都看见神跟你同在，你的影响力是出来的，他都害怕到不敢跟你敌对。神的同在是这样子，别人有没有看见？基督徒很简单的名字，但他是耶稣基督用生命换来的。所以要告诉你，如果你坐在这里，你要听到，你原来打上网不是看圣经，我要问你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回家睡觉，回家念书。耐心归准那位上帝，他不会因为你这样做他就抵挡你，不会，但是你一直在绕远路，不在丰盛的里面。这个你就看见诗篇二三篇的应许在这里出现了，在我仇敌面前为我什么摆设筵席，所有圣经化都可以经历的，不是他经历而已，你我都可以经历。所以我们要来回应主，好不好？检视一下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个部分。我知道连我自己我都有一些不能胜过，很难胜过的一些光景，没关系，但是我们就来面对它，对准上帝，检视一下你的情感生活，检视一下你的用钱的经济，你怎么处理你的那个金钱，检视一下我们的时间，检视一下我跟同事的关系，检视一下我跟家人的关系，是不是真的那么好，是不是有状况？我是基督徒，我有拥有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，神要给我的是一个昌盛丰盛生命的路，为什么我没有？检视一下为什么还在斤斤计较，而不是活出真儿子的生命，就检视一下嘛，认真面对一下自己啊。进入基隆教会的全员里面，其实你会发现讲到最后是在讲什么，如果你没有稳定而且有果效灵修生活，我们很难，不是灵修生活，我是在讲你要不要遇见主，把圣经打开读一读，盖起来，上帝我完毕了，今天工作完了，基督的责任完了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是你读圣经有没有读到说今天神要跟我说话，遇见主，这叫有效吗？你今天跟人家爱，你说你爱他，他更没有感受到，那爱没有效啊，你以后也没有爱的感觉，那没有效啊。我们在做一些没有效的事情哦，很累很辛苦，要不要做有效的？主，我两秒钟我可以遇见主，你就两秒钟遇见主嘛，我不用时间长短来决定你一周生活好不好，决定你一周生活好不好是你跟神关系好不好，你用两个小时也不一定跟神关系好，每个人不一样，但可不可以回应？ 我要请各小组真的我们做实这些基本动作，看每一个孩子是不是真的好好愿意来面对主。有人为了念英文每一天听空音呢、啊，我很佩服他们呢、啊。但是就没有每一天读圣经跟神建立关系啊。我怎么决定？有些人为了打败魔王每一天练功啊，我都觉得好厉害哦。刚好我有曾经翻盘过，我也是这样做过，每一天啊，每一天去拔人家菜，可是我为什么要让自己进入那里面呢？人生只有一回啊，把时间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。所以我们看见当他在这里竹坛居住挖井，神的同在也引导他们在立约跟和睦的关系，这叫做影响力。神要恩待我们教会开始回应。如果我们教育产业是传福音，那我要鼓励你，你一生都要把自己当成宣教士。那个不是说你就要去到国外，不是，那意思是你怎么样来回应那宣教的生命。你若有钱你奉献金钱吗？你若可以去有时间你就跟着去嘛。你若没有时间又没有钱，那你就祷告嘛。但是有钱的也要祷告啊。你跟神说，主给我机会，我刚一天的宣教士也好。对啊，那个80年当一天可以啊，好，就当一天。你说我刚一周宣教士也可以啊，那一周就不要去玩嘛。所有的行为都决定你跟神的关系。嘴巴说怎么样怎么样，就看你的决定。所以我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回应他。以扫是一个真儿子，他真的懂得怎么样享受他父亲养给他的，他也懂得因为跟父亲养给他的，他跟那一位上帝建立真正的关系。从头到尾这一章你可看见他都是有钱的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他跟神建立关系，不仅生命有丰盛，物质也丰盛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求你再次挪走帐里头那一些不纯净的东西，让我们来认真面对，到底我成为基督徒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。主耶稣，我谢谢你，不仅在我的思想，也在我的决定里面工作。献上我自己，为你所使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